好，我们现在开始录音，我们也开始上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主，你也是带领我们的主。主，我们特别今日，我们把马太福音打开的时候，主，你当初怎样借着马太对犹太人讲话，你今天也同样借着这本书对我们众弟兄姐妹讲话。我们来在你的面前，实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主，你把你那个鲜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让我们更深来爱你。主，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真实，我们所信的神是有何等的能力。主，我们特别今日借着马太福音对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发出你的圣言，让你的权柄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的能力也行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这个马太福音概论。我们主要讲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我先把四福音书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这是福音书的第一卷。然后我们对这个马太福音应该了解的内容，我们也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描述。我还是很想能够就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讨论。我也给弟兄姐妹列了几个讨论的题目。那么四福音的比较，我们提到过，就是福音书不是传记，因为如果是传记的话我们不这样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记载了耶稣的诞生，但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的童年的生活其实记载的内容非常的少，他只有在十二岁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些记载，然后一直就到了他受洗，然后他受试探，然后他就开始起来施工，就是他接近三十岁的时候他起来出来施工。因为如果写传记的话，他这个青少年的生活应该也要给他们一些也应该有很多的记载才对，但是传记他没有这样写。而且四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记载的特别多，而且从四个角度都记载的很详细，所以说它不是一个传记，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是记载道成肉身的基督，它是一个启示。所以它的启示就是耶稣的所事和耶稣的所作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应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四本福音书有不同的重点，它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这个那个讲义上没有，我会发给大家，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变成 PDF 之后然后用红波或者是郭淼发给大家，所以记不下来没有关系，我们专心听这个内容就是。他首先从不同的四个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主的身份。那么马太福音呢就讲耶稣是君王，等一会儿我们会讲他为什么是。那后面马可是在讲耶稣是那位神的仆人，然后路加是讲是那位完全的人子，然后约翰是在讲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要是简单的记，就是马太就是耶稣是王，马可是耶稣是仆，路加是耶稣是人，约翰耶稣是神，就是这四个，你要用一个字也可以把它概括起来。这个对应的四活物，那么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四活物，其实四活物就是预表了基督。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是讲耶稣是狮子，因为那个四活物里面第一个他就讲是狮子的形象，狮子的形象。那么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是那位牛，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一点，因为牛是干活的嘛，中国人也这样讲，所以马可是讲耶稣是仆人，他就是那个牛的形象，牛的样式。然后路加呢是他讲人的样式，人的样式。四活物的第三个就是人，那么第四个就是鹰。那么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忘了是谁，是季香还是谁，我是潘桃，他祷告出来个如鹰返老还童是吧，他就祷告出来。所以圣经里面对鹰有一个记载，这个鹰表示属天的生命，所以以后你在圣经里面读到鹰的时候，因为它飞得很高，它是属于天的，是脱离地的，所以它预表天国的生活。所以 他也预表圣灵，所以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表象，不是说鹰就是啊，就是约翰，所以是在讲耶稣就是那个鹰的样式。那么写作对象也有不同。那么我们可知道马太福音它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为什么它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那么马可福音是当时的罗马人，所以就是当时的外邦人，就是当时在那个范围内不属于犹太的民族的，那么他是外邦人或者是罗马人，有的书籍上记载是罗马人也是对的啊。而路加福音是给整个普世人的，是所有的人的，是给万邦的。那么这是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路加福音。然后约翰福音是专门挑出来写给教会的，就是写给今天我们这一群人的。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有一个小问题，说你如果传福音的话，你最好用哪本书？所以其实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其实都是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所以你如果去用犹太，你如果对犹太人传福音，那么当然是用马太福音。但是如果你对一般的人，他对旧约圣经一点了解没有的，你用马太福音讲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困难。那么约翰福音是很多人用来传福音，但是其实是约翰福音传福音很难。因为他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所很多的预表，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主要是针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已经信主的人要追求那个属天的生命，如何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所讲的。当然说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如果用我们所信的基督，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这个分享给我们的一些福音朋友，他们信了主，这个也是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只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介绍。那么写作的特点，然后等一会儿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它就有很多地方，这是应验旧约圣经所说的话，或者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等等的这个内容，它就是它是一个预言性或者应验性的一本书，所以它对旧约有很多的回应。很感谢神，就是当这个我们上一堂讲到说这个福音，这个整个的新约圣经包括福音书是在50年左右，50-60年左右的时间就写成了，但是它要经过了300多年才被形成了圣经的正典。但是形成圣经正典的时候，就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本书，因为马太福音引用的旧约最多，那么它正好接着旧约，所以你读起来的话其实就会相当相当的连贯。那么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它是因为它是讲耶稣是仆人，所以它就非常的注重行动，它是一个非常实践性的、实际性的，非常的英文是 practical， 就是你可以照着来做的，就是这个是马可福音的它的写作特点。然后路加福音，因为它是去经历了一番考察，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就是它把耶稣生平中面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它摘录出来。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它像描述一个历史性的内容。那么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更感觉到它不像一个传记。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是精挑细选了，只记载了耶稣的8个神迹和一些讲论，而且约翰福音的内容跟其他的福音书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特别多。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马可福音的内容大概是90%以上的内容，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基本上都又重新提到了，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大概只有1/4的内容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其他大部分内容约翰福音都是非常独特的。马可和路加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大概是各半，就是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但是等到这个有大概接近一半的内容，一半偏少一点的内容是他们自己独有的。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分享一些内容，就是具体详细，那么具体详细的来介绍。那么更详细的介绍呢，是下一个学期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会把这个福音书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读出来的，那些关键的经节也那个时候我们再讲，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次就不讲了。那么如果你要记四福音里面的关键字的话，那么马太福音它特别强调天国，强调天国，这是它的这个关键字，就是 keywords， 英文叫 keywords， 就是它的关键字。那么马可福音就是 你会发现好像是那个，他是那位风尘仆仆的一个神仆，所以马可福音有的人要把它称为什么行动的福音。所以你看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他是服侍这个服侍那个，然后怎么样，还有立刻这个词你会经常看到。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是给普世的，是表现神的怜悯，所以它里面的字就是人子怜悯。然后顶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去看到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生命和圣灵。这是给大家一个概括，如果你以前知道也没有关系，有一些不同的看见也没有关系，那么只是你记不下来，我这个会发给大家，我会转成 PDF， 然后就是或洪波或郭淼会转给大家的。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讲马太福音。那么它的写作背景，我们当时知道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么这个时候教会使徒开始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现在在查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使徒他们有一些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耶稣的教导都是靠着门徒口传的，因为门徒跟过耶稣，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耶稣当时怎么讲的他们就这样讲。但是后来门徒年龄就大了，对不对？而且教会越来越扩展，教会扩展了之后，门徒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讲，或者说是不可能经常在某一个地方讲，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信仰就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把耶稣的生平，把耶稣的事迹，把耶稣的教导要讲，要记下来，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讲，就是这个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因为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但很多人提到的是实际上是彼得，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内容。那么马太他这个人，他就开始在这个时候被神兴起来，他就记载了这部福音书。这部福音书针对犹太人所讲的。那么他的写作背景，就是因为他是针对犹太人，我这个地方特别把犹太人是把它打成黄字，就是让大家提醒人。一直到今天为止，甚至包括我们已经信主了的人，我们经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弥赛亚什么时候来？现在犹太人仍然在盼望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仍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过，当然他还会再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旧约圣经应许他们弥赛亚来要拯救他们，要建立一个那个全圣的一个国度。但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产生了一个误区，他们产生的误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那个国度就是大概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强盛一点，那样一个国度就是非常强大，大概跟那个比当时的罗马帝国来强大，能够打败罗马帝国，他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这是他们经常问到的两个问题。那么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那么有人曾经讲过，说是这个犹太人他们看圣经的时候，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看到马太福音的前面的家谱就立马信了基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知道那个家谱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需要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就介绍这个马太马太福音并没有明确的讲作者是马太，但是历史文献都这样讲，所以我们也这样认为。那么有意思的是，你可能看讲义也特别提到，说是作者是税吏马太，这个话是第十章第三节的时候，这个马太在记载十二门徒的时候特别给自己加了一个定语，叫做税吏。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提到了税吏，我们介绍那个当时的人的情况的时候提到了税吏。那个刚刚进来的这位是玛丽莎，你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认识，没有关系，请进。哎，对，这是跟你的这个夹子。然后那个现在没有事。对，那个夹子。然后那个新的讲义里面好像没有。请坐，请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请坐，请坐。在神的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盼望着你来，所以看到你来就特别高兴。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
没有任何问题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税吏马太，我们知道税吏是一个什么属性的人，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汉奸，对不对？那么我们其实汉奸也不民族，我们可能是或者是有的人称为民族败类，可能也讲，因为他们是油奸啊，不是油炸，是油奸，是吧？啊，对。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食物，是吧？所以说到油煎就总想到是食物。就是税吏，他们是拿着罗马政府的钱，拿着工资，然后呢他就收这个犹太人的钱，然后他们收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很聪明，他说这个，说你把这个钱你去收这些税，然后呢有一些你交给我，多收的怎么样归你。他们又有这个权利收税，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他们说收多少就收多少，比现在这个 IRS 还狠，是吧？哎，马上要报税了，所以弟兄姐妹看到税吏马太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多的感想。哎，那么这个作者就是这个马太。马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讲义上我们记，我特别把他写到了，他就是神的恩赐。那么马太他最早的时候不叫马太，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叫做利未。那么讲义上有一个问题没有写，那利未是什么意思？利未在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讲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因为利未是雅各的儿子，当生这个利未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就讲说这个是怎么样，利未是联合的意思，因为她的丈夫又和她在一起了。那个利未的妈妈是谁？利亚，对吧？利亚，所以大家这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旧约圣经，就像看电影似的，那个很有意思。我们看新约圣经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虽然错过了，但是精华都在这儿。这就是读新约圣经的好处。嗯。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他的名字叫，原来叫利未，然后呢？他是在那个城门口，在那个地方收税的时候，然后神呼召他，耶稣呼召他，他就跟随了耶稣。你要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在提醒我们今天，他的那个位置虽然名声不好，但是很有油水，非常实惠，所以他能够放弃他那个工作，他就跟随了耶稣，对于马太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这是我们来看这个书的时候，而且马太特别在记载的时候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在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特别讲到了税吏马太，这个都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也接下来就是看中心信息，中心信息我们选的是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节，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节，这个是中心信息的一个内容，是可能有不同的参考书，有不同的介绍，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拿出来给弟兄姐妹可以来帮助。那个讲义上没有写第五章第五节，但是内容是在那个上面的。他怎么样讲？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指这个耶稣讲的，是大卫的根。这就是告诉我们，刚才讲他们关心的两个问题，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到来，弥赛亚什么时候到来，然后一个样，你兴旺以色列的国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两句话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就表明耶稣是王，大卫的根也表明耶稣是王，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为旧约圣经里面都是怎么样，是大卫的苗裔，是预言，就是指的大卫的苗裔。所以今天马太要把这个不是说今天，那个时候写，我们今天来读也是一样的内容，就是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国度已经开始，所以天国的生活从主耶稣降下来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因为耶稣过的就是天国的生活，我们今天也要靠着主的恩典过天国的生活。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天国生活的一些特点。那么这是一个中心信息。好，然后它的特点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讲义上都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是引用旧约圣经在四福音里面是最多的，那么这个数字上会有一些出入，我们讲义上是讲了129次的 旧约经文，其中53次是直接引用，76次是间接引用。我也查了一下，那么这个数字也跟我查的也略有偏差。然后我就去查资料，我说那是不是因为翻译有一些东西我搞错了？然后呢，没有，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圣经书上这个数字有一些偏差，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家知道有这，但是它跟其他的福音书比，它引用旧约圣经是属于相当多的，而且它直接引用旧约圣经特别多，它是53次直接引用。那它很多处的提到了都是应验了经上的话，那么就是它引用旧约圣经特别多。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神很奇妙，把这个马太福音放在福音书的第一本，那么跟旧约圣经直接连起来，所以犹太人读起来，因为他们特别熟悉旧约圣经，所以引用旧约圣经读马太福音对他们来讲没有困难。我们今天去读的时候，我们一上来就是很多人一上来就读马太福音当场就懵了，说这个怎么读。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拿到了，那个时候为了学英文拿到了一本新约全书，我觉得当了宝贝了，是不是？哎呀，这圣经据说是很好。我打开一看，这上面的字大多数都不认识，因为全是人名，而且读了半天也没读出什么内容来，所以就放在那一边。后来那本书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就出国了，是吧？这是这个，就他引用的旧约圣经很多，他一开始就是家谱，读起来不容易。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对旧约圣经有一些了解，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理解。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特点，他讲了耶稣很多的讲论，他重要的讲论有五个。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有最著名的就是登山宝训，所以我们这五个我们在这个第讲义的第二页和第三页的时候，我们都上面都有记载，大家回去慢慢自己去看就是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家把登山宝训至少要记住，等一会儿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也来讲登山宝训的内容。那么还有一个词就是它是看哪呢，在中文圣经里你可能不容易看出来，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是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词叫 behold，所以你就会提醒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话，那么这个词有人数了是一共出现了62次。因为我们这个词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里面。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说这个忙碌是对这个时代的诅咒，因为忙碌使人肤浅。你想，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活得不深入，那么我们因为经常忙，所以我们经常忽略我们周围我们本来应该观察到的内容。所以马太福音用了很多的字，就是看哪看哪，就是提醒我们的注意，说我们要看，我们要用心来看。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思来跟神有一个交流。这是他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叫要节与要字。那么这个看简体字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不是有点困难，就是钥匙的要了啊，要节和要字特别好记，1章1节和2章2节，是吧？1章1节和2章2节，1章1节就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分享，因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是第一节，就是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因为原文你看那个我们中文括号里面的小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说是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那么第二章二节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借着那个几个博士所讲的话，是不是吧？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大家知不知道几个博士来？几个？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很多人经常讲说是3个博士，因为他是送了3样东西，是吧？用了3样东西，圣经里面是讲了几个博士，没说3个啊。但是说3个也可以了， 也可以理解，送了三样礼物，很可能就是三个博士，一人送了一样，是吧？当然这个不重要，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还有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哦，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分段，然后分段的话，我想跟弟兄姐妹先提一下，因为我们讲一些内容。那么我们给出的讲义上给出的仅仅是一种，如果你要去读很多的属灵书籍或者是一些参考书的话，不同的分法是很多的，不同的分法是很多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考试，虽然我们有作业是吧，也有考试，但是那个内容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我们今天让神的话活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点圣经，那就是第一个事情，我们就来看家谱。那么第一段的内容，圣经第一段的内容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是讲王的家谱和降生，那么就是讲耶稣是谁。我们刚才提到说，犹太人一看家谱他们就信神了，他们就信耶稣是基督。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马太有意识地删掉了一些人内容，对吧？还有意识地记载了一些女性，对不对？而且更有意思的，他特别挑了一个十四代，说三个十四代，这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个，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我说这个为什么马太他要删这些人呢？对吧？为什么一定要凑这个十四代呢？他说他删这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凑十四代。我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凑十四代呢？然后当时我的老师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我就后来就一直查，一直查。那么，所以我在那个微信群的时候，我们留这个附加作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位姐妹也昨天把作业交了，她也分享了她为什么要看到这个，马太为什么要把家谱分成三段，各有十四代。那么我们看马太家谱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讲义上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翻译了一下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家谱，这就是这个是按照原文，就是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其实这一句就是一句启示，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读旧约读新约有很多的约，那么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叫亚伯拉罕之约，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就是在撒母不是在撒母耳记，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翻一下好了，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应该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我从第三节给弟兄姐妹读一下，你们有的你们就看一下。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啊。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重点来了啊，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且我要与你，并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的眼睛怎么现在忽然间老花了，看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懂旧约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在。那么在旧约里面真正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是吧，以撒。那么当以撒被亚伯拉罕献上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讲的？说你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有多少儿子？ 其实不止一个，对不对吗？对，重点记载过以实玛利，然后后面他那个他的那个他是有一个妾，又生了很多孩子，对不对？但是神竟然说他什么？你的独生儿子。所以在神的眼目中，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其实只有一个，其他都是从肉身生的，是吧？所以在神的眼目中，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他所爱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那就是以撒，就是以撒。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他是一个独生的儿子的时候，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后来他得到了很多的丰富和祝福，那么最后以撒呢，他就是那么样安静的顺服。所以以撒讲的话不是特别多的，当然他也有缺点，但是以撒就是表明那个儿子承受父亲的祝福，以撒就是表示那个儿子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当亚伯拉罕会把他献上的时候，你看以撒也没有争辩说啊，你为什么非要献我，是吧？但是更重要的是，借着那件事情，以撒在本来已经被献上要死的地步的时候，怎么样，神施恩下来，以撒又活过来。所以这都是一些预表的内容。那么但是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犹太人读到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们想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知道国度要从这个地方出来。然后他们在读后面的家谱的时候，所以他就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神在旧约时代应许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约在这个地方被应验了。然后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我们看家谱的时候，记载到大卫特别有意思。那么我来翻到这个地方，你们谁翻到了马太福音第一，应该是第六节吧，记载家谱的第六节。
耶稣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
好，就这一节，就耶稣生谁？大卫王。耶稣生大卫王。你会发现记载其他的人里面的时候，都是讲你比方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是吧？犹大怎么怎么样，生法勒斯和谢拉，是吧？但是唯独到大卫的时候，他讲什么？耶西生大卫王。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大卫生下来就是做王的，他是被神特别挑出来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不是大卫，以色列被立的第一个王叫什么？扫罗。扫罗是民间选举出来的，不是神所立的。神虽然一样祝福，圣灵仍然感动他，他仍然做了事情，但是真正的王是大卫。而且这就是回答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到？因为以色列盼望的那个国度，就像在撒玛耳记的时候他们向上帝要的那个国一样的，说你们要，他们向神说你要立一个王给我，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来治理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王，还是像周围的列国一样，像那个凯撒那么有权力，是吧？可以把周围的人能保护他们，带领他们打胜仗，是那样一件事情。今天耶稣来，他所要建立的这个国度是天国，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天国的这个内容。所以耶稣所来的这个国度是天国，不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个地上跟地上的人比我们很强盛我们很强大的一个国，是不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大卫的儿子是谁？是所罗门，对不对？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啊。所罗门他最重要的功绩是什么？圣殿。对对，他很有智慧，这是没有错的，是吧？但是如果你去读历代志的话，真正的建殿的是谁？其实是真正建殿的是大卫，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他预备好的，人都给他安排好了，蓝图也都画好了，对不对？但是合同也签了，对吧？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很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卫他得到了那个君王全盛时期的时候，他要起义为神建殿，神跟他怎么说？说你不可以给我建殿。当我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大卫又合神心意，神为什么不让他建殿呢？圣殿是以色列人信仰和敬拜的中心，包括今天到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大卫要为神建殿，神不让大卫， 他为替他建殿，强调了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要为我建殿，神对大卫讲，而是说我要建立你成为我的圣殿。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新约时代，神的话语才在逐渐应验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成为上帝在这个地上所居住的圣殿。所以我们的教会重要的不是堂，而是人。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上帝建立起来？所以你看大卫开始建殿，然后他前面的一生已经很艰苦了，他后面的生活仍然非常的艰苦。上帝把他打碎，把他击破，让他成为一个完全柔软服在神的手上，以至于他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头发很白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安排所罗门登上王位的时候的那些故事，我们感觉好像跟中国的历史很像，但是你可以看见那个一位年纪老迈的人，他可以能够把这些事情都顺顺利利地安排下来，就是表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大卫一直是旧约王的标杆，所以前面没有提王，后面也没有提王，耶西升大卫王。在神的眼里，其实王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旧约时代的王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卫。一直到今天，大卫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子，在我们中间终于做王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体现在这个地方。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的不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犹太人看到这个地方，他就会特别的感动，因为他晓得神的话在这个地方应验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到这个王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开始就是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传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太福音经常强调天国，但是你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不强调，很少用这个字，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不直接提神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经常讲神的国，马太福音不讲神的国，他就讲天国。那么这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避免这个忌讳，因为以色列人他不提神的名字，所以他用天来代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老讲神的事情，其实以色列他们已经听得习以为常，虽然他们不用这个字，但是他们对于神，你讲神什么之类的，他很难提起他的兴趣，所以讲天国也可以提起他们的注意力。所以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来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这个王的先锋来了之后，就是从第三章第十三节开始是 的内容，就是耶稣受洗的故事，对吧？耶稣受洗，然后就是耶稣受试探，这是君王执事的预备。那么就是刚才讲的天国，那么就是第三个，那就是重点一个内容，就是试探。那君王执事预备这个试探的这个地方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想在讲义上讲的很多，大家回去可以去看。那么我想一个强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今天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和上帝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同样都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说他是王，王就是他应该成为我们的中心，而不是我们成为他的中心。施洗约翰，我们刚才提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是什么？那来，你是来到我们中间做王的吗？为什么？因为他受到了困难，他觉得耶稣没有那个时候及时的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常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困难。我们经常把祝福当做了怎么样讲，就是把我们的顺利当做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以为我们什么过得都很好，那这就是上帝恩待我，或者是我心想事成，那就是上帝恩待我。其实不见得，真正的天国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上帝做和不做 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大能。特别是一点，就是当那个魔鬼挑衅耶稣的时候，说你要从这个上面跳下去，是吧？而且他是用神的话说，因为神必吩咐他的使者，是吧，拖住你的脚，对不对？不至于你的骨头也不会跌断。那么问题来了，耶稣是不是应该跳，是吧？我们今天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神呢，你就把我这个病医好，或者把我这件事情帮我成就，让那些不信的人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思？我们经常也会有，其实跟这个地方很相像的。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祷告啊，就是，但是这件事情成就的主权一定在神的手上。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是神迹，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也是神迹。神做和不做，他都是君王，都是神迹，因为他是王，他是我们的王。这是这个是特别就是在试探的这件事情上，就是耶稣经受试探的时候来讲一件事情。那么在讲这个试探的时候，有一个词不能不提，有一件事情，就是每次魔鬼来挑战耶稣的时候都讲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信仰的重点有两个，一，我们要相信耶稣是100%的神，凡是否认耶稣是神的，这个信仰都有问题。我不一定非要说他是异端或异教，就是至少他的信仰不够完整，就是凡是否认耶稣是神的，他的认识都出了偏差。耶稣是100%的神，是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也是100%的人，他是完全站在一个人性的角度接受这个试探，就是他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他恶也是真恶。当魔鬼挑衅他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也肯定也是五味翻腾。问题的重点就在于，魔鬼一直就是想告诉耶稣，你今天之所以可以站立，是因为怎么样？你得到了神特别的帮助，因为你身上有特权，因为就像是怎么样讲，说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人可以满足神的心肠，而是因为神有特别的怎么样说是这个恩惠，或者是好像神行使了什么特权，没有不够公平。所以耶稣站在完全人性的角度接受试探，给我们今天的人开了一条鲜活的道路，就是我们可以照着他的心意过神所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到，只不过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试探。然后就紧接着我特别在这个地方写到一个加利利的侍奉。那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在下一个学期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可以有时间分解的更详细。他们耶稣基督服事的重点是集中在加利利地带，就是北边。加利利地带的时候耶稣很受欢迎，但是在犹太地的时候耶稣不是那么受欢迎，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福音记录的重点是耶稣在犹太地的那个侍奉。犹太就是在南边一些，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要杀耶稣的人就比较多，所以最后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的。那么我们在加利利地区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服事的中心，笔记上没有记，你们可以为了引起弟兄姐妹读经的兴趣，你们可以记下，有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在讲义上没有提，你们可以去记一下。然后回去的时候如果读到加百农，你就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的一个中心，他的所有的脚踪都是围绕这个城市来的，都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围绕这个城市来的。所以耶稣在很大的一个马太福音的很大的一个篇幅都是在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一个侍奉。那么后来就是他在加利利侍奉之后有一个进京之旅。这个时候要如果你看讲义的话，是我给大家讲讲，看到第五就是第六页最后一页的时候，说王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后第六个就是王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地方这两章的经节的时候， 记载的内容不是，就是记载的，你看都没有特别的小节记，在讲义上都没有列特别的小节。那么第十九章第一节，我要给弟兄姐妹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去读耶稣生平的时候，这是一些关键性的经节，可以给我们在时间上有一些帮助。我来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
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然后是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这是二十章第十七节。二十章第二十九节，二十章第二十九节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们。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就是在耶稣侍奉的地点和他那个侍奉重心转移的时候的一些关键性的经节。那么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课程里面再一些讨论，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从加利利的侍奉到他进京。那么在加利利侍奉的时候占了很大的篇幅，那么很大的篇幅呢，我们时间关系，因为我还想跟弟兄姐妹等一会儿有一些讨论，但是有一个内容我们在这里要先把它讲了。那么就是他就在加利利侍奉的一开始，就是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里面一上来先讲什么？有没有人记得登山宝训的一上来的第一件事情耶稣讲什么？我们通常把它叫八福。所以神的话语是从什么开始的？从祝福开始的，从祝福。神巴不得祝福我们，祝福是神的心意，惩罚永远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惩罚永远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些怎么样讲，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生活在一些非常的失败里面，不要灰心，因为惩罚不是上帝的目的，拯救才是。我们没有错，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的艰难，但十字架永远不是上帝的目的，十字架只是道路，是途径，基督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借着十字架的工作磨造我们，把我们磨造成神的形象。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内容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是第一个祝福，就讲到这个内容。你们应该注意一下，这个我应该会考是吧？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讲到八福里面，就是首先讲到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小孩子那边曾经分享过，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需要上帝来帮助我，来充满我。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两把刷子的话，神就很难在我们身上做工作。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来就近耶稣。所以今天牧师分享的时候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显得很霸道，其实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比别人好，其实不是。我们信耶稣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好，我们没有指望，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位救主。耶稣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个，就是这天国的祝福，它是天国子民的规范。大家不要把那个想象成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要求。这里那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到的时候，这应该是第几节？应该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也不能叫做比喻，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因为又提到李秀全牧师了。李秀全，我第一次参加门徒训练的时候，就是李秀全牧师讲，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他就说，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都把圣经搞错了， 就是我们要做主的光，做主的盐。他说你们，所以你们受苦是活该，因为你们是在那做，因为圣经里的话根本就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就是试和做有时候是有点区别，是吧？那么说你们是试，就是你们的性质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的性质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才是，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但是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活出主的真实。那么在微信群里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班有两个目标，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就来真的。其实虚假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最最不需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嘛，我们没有必要装假。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没讲说我们洪波和郭苗，我们三个人来在你们，不是因为我们说我们是教师团队，是吧？我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弟兄姐妹知道的多，而是我们一同来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一起，我们一同来成长。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那么成造在山上怎么样？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也要要求我们要活出神的那个真实。我们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是盐它就要有味道，是光它就要亮起来。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把这件事情体现出来。那么紧接着就是在五到七章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很严厉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说旧约的时候有律法，然后耶稣来了之后，这个律法好像比旧约的时候还严厉，是吧？旧约的时候说你这个你们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现在怎么样？说有人打你的，你们仔细去查这个左右都是有顺序的啊！你们就回去去体会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自己打打看，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哎，你打打看，你就会发现上帝说这句话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比一比，打左脸容易还是打右脸容易，是吧？你看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意思的。就让别人打，不是自己打，你要体会一下是对方打你的脸，是吧？对、嗯，因为他强调的一般的人都是用右手嘛，所以你去体会一下啊。所以大家就有回去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新约圣经并不是上帝降低了对以前的要求，新约圣经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神的要求被成全了。因为以色列人靠着自己他们做不到，今天我们靠着那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可以做到，因为神释放了我们，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属天的儿女的身份。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班的第二个目标，我们要稳行在高处，我们要活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鹰的生命，它就是要脱离地，脱离一切地上的捆绑。我们所要建立的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不是跟别人比好还是不好，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品格出来，这是这个属天子民的规范。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了这个登山宝训之后，就是有这个神的大能就显出来，就那个君王的全能，他就有一些神迹。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时间来讲这些内容，没有时间来讲的内容，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看。因为我也完全晓得，我们在想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些内容都全部讲掉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是把那个上面内容我们都列在上面。列在上面的时候，但是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是在第五页的下面的时候，王被弃的决裂点，大家注意一下，王被弃的决裂点是因为安息日的争论。所以耶稣来是我们的安息，大家要记住，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安息。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上帝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耶稣是刚才我们提到殿，耶稣特别讲到了他是什么，他比殿更大。因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中心，犹太人信仰和生活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圣殿。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侍奉的第一线，我们要想到这件事情。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说我进入带小孩子也好，成人也好， 比方说我进入这个教室的时候我不能够得到安息，就说明上帝不在我里面。如果我进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啊，我好辛苦，我预备这个很辛苦，你看他们听着课也不认真是吧，不是说你们啊，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证明上帝的侍奉怎么样，不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每一次侍奉都是我们得着耶稣安息的机会，让我们扭转这样一个观念。所以人子什么样，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们得不到安息是因为没有主在他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我们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虽然累，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喜乐。我以前就是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每次进入了教室，进入主日学教室，特别是那当时带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就觉得很愉快，我立马就觉得自己也觉得兴奋起来了，也激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体现出来。耶稣让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辛苦，耶稣让我们侍奉是让我们体会他的能力和他的安息。非常抱歉，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侍奉，但是我们就快快的讲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最后马太福音的最后，就是最后一个受难周，这讲了很多的内容。进京之旅非常简单，就是受难周。那么受难周等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受难周一周的话是几天，是七天是吧。我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去查一查，你看这每一天里面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复活的时候是礼拜日嘛，对不对？进京的那一天是那个 Palm Sunday， 是不是？所以从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从那个时候你去福音书里面可以查出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了什么，你会发现有一天是空白。那么这个空白也有不同的解释，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就是顶到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还是想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不是有作业里面有那个申论题的作业吗？那么我们这个作业就回去我们操练的话，作为一个操练的心得，写心得的时候一个操练的方向好了。那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耶稣是全能的君王，那这句话又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可以成为我们这一周操练的一个方向。如果你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写下来，都顶作业，都相当于是作业，就是写操练心得成为我们的作业。因为写申论题的作业确实是不容易，因为而且我给大家列了三道，我现在想想有点多是吧，每一次作业有三道题目，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去做，因为做作业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读经，帮助我们读经，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我先把录音。